近日，中國科學院公布了新版的《中國科學院院士行為規範試行新規範增設禁止行為章節》，五條的禁令之一就是禁止院士公開發表與自身專業領域無關的學術意見，禁止參加與本人職務職責和專業領域無關的諮詢、評審、評價、評估、推薦等活動，禁止違背推薦、評審、鑑定和評獎等活動的公平和保密原則。此外，繼三月底習近平主持召開學習貫徹他自己命名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來，現在又將此深入到國企和政府機構，包括彭博社、日經亞洲在內的傳媒報導了中國國有銀行、航空公司、政府機構和私營公司高層管理人員和員工描述學習習近平思想的冗長會議和討論。日經亞洲報導說，一位企業主管在兩個小時的會議中花了成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去講學習習近平著作的感想。他說他將習主席的著作放在辦公台上面，以便在工作中遇到困難可以從中去找到答案。我感覺到很超現實的，我認識了他十幾年了，他一直是一個正常的人，一位與會者回憶到，我不知道他真的這樣想，還是他必須要這樣講。一些國有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被派往北京郊區的學習中心閉環地學習習近平思想，學習時間從幾個禮拜甚至到去三個月不等。中共黨員甚至一些國有機構的非黨員都被趕去參加每日舉行的習近平意識形態學習會，他們還要在會上進行自我批評，包括批評親西方的經濟思想並分享他們的反思。在這個星期，中宣部和教育部聯合推出為大學生編寫的習近平思想教材。據中央電視台報導，全國教育的目的就是要確保習近平思想入到課堂裏面，入到課本，入到大腦。日經亞洲引述一位國有航空公司的官員的話講，說他認識到展開更多鬥爭的必要性，作為沒有經歷過革命時代鬥爭的年輕一代，我已經逐漸習慣思想上的安逸。這位官員說，通過學習習主席的著作，我體會到在這個時候我們要敢於面對這些鬥爭。這些似曾相識的場景令人感覺到習近平似乎要將中國帶回到去毛澤東時代的文革，那陣時人人都要早請示、晚匯報，對毛澤東的著作要急用先學、立竿見影，要將毛主席的話落實到行動上，融化在血液中。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吳國剛認為，習近平的洗腦和毛澤東時代的洗腦一脈相承，但已經不可能完全地回到去毛澤東的時代了。吳國剛說，毛澤東時代在中國大陸建立了自動洗腦機制，它的特徵為以暴力為後盾，重塑價值觀和思維的方式，建立了毛澤東的腦的軟件，全方位去改造精神世界，完全壟斷信息源。文革結束，毛澤東理論破產，六四鎮壓，蘇聯倒台，以及鄧小平為挽救中共執政擁抱資本主義全球化等一系列的國際國內巨變，使到毛澤東時代的洗腦機制不再簡單有效。中共遂以發展經濟和社會穩定為兩大主軸，實行了政治的宣傳大戰略。吳國剛將這個時期的中共洗腦概括為以胃去洗腦，即掌握人的腸胃，忙於賺錢滿足物質生活，進而掌握人的腦袋。他稱此為洗腦的一種進化，或者是鄧氏軟件。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鄧律文說，習近平要搞極權，可又擔憂領導幹部心裏面不服，因而每隔一段時間找個名目在全黨舉行集中教育活動，以對全體黨員尤其是領導幹部統一進行思想洗腦。其實講到底就是要你聽話，要你順從，就是要你跟黨中央保持一致。習近平不准妄議都是一樣的。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話。鄧月文話：呢一種學習教育運動暴露了習近平的不安全感，對習近平不滿的官僚依然會對他不滿，對習近平懷有疑心的依然對他懷有疑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極權統治者哪怕建立了穩固的極權體制，還是時刻對權力有一種不安，隨時會採取強化權力的舉措。習近平在頻繁展開政治學習教育的同時，將中共宣傳大戰略調整為認知戰，因為中國和世界關係加深，海量信息的存在成為難以改變的現實，於是中共利用大眾認知能力在處理海量信息上的無力，將力量用在強力塑造信息源本身。吳國光說，他的目的就是要著力去擾亂、混淆、癱瘓和摧毀大眾的基本認知能力。前中國經濟體改所研究員、歷史善變關頭中國向何處去主編張艾梅說，習近平統治已經進入了二加二等於五的時代。二加二等於五出自奧威爾的1984年，代表黨的老大哥對審訊者說，二加二可以等於四，亦都可以等於五，有時甚至亦都會等於三。也就是說，二加二等於幾多的自由的權利都被黨和老大哥剝奪了。老大哥和黨說你是幾，你就必須要承認是幾多。張艾梅說，吳國光認為重塑新冠疫情敘事就是習近平認知戰的典型案例。2022年12月的中國還處於疫情海嘯大規模人道災難之中，到了2023年2月，中共已經將兩個月前十幾億人形成的集體記憶完全去改寫。吳國光認為，習近平時代洗腦和毛澤東時代洗腦相比，四大特徵依然持續，而暴力因素尤為突出，而且正在日益擴大它的應用範圍。張艾梅說，習近平上台之後將更多公共知識分子打入了去監獄裏面，高宇被判七年，任志強18年，孫大58年，還有伊利哈木，他在胡溫時期被拘但未被判刑。到了習近平時代，不單止判了，而且還是無期徒刑，沒收所有財產，他的迫害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了。最近海外中國民運人權團體針對中共洗腦問題舉行了兩場的討論會，5月底在拉斯維加斯舉行的研討會之後，文革史專家宋永毅和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主編了出版由22篇文章所組成的《洗腦：毛澤東和後毛時代的中國與世界》一書。本月初，紐約思想家俱樂部與《北京之春》雜誌、國際戰略家聯盟、胡耀邦趙子陽基金會、當代中國評論雜誌合作，又在紐約就中共洗腦問題舉行了討論會。宋永毅說，習近平復辟文革 2.0 之後得到一些年輕人和中年人的擁護，這些年輕人不知道六四和文革，更加不知道50年代的思想改造，所以才會去造成這個極權主義的一統天下。夏明則說，習近平中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世界建立的自由民主秩序進行全方位的挑戰，這個威脅非常大的。當下研究討論洗腦、解構洗腦、中共洗腦的策略方式，同時提出各種防止洗腦的各種應對策略，就變得非常重要了。根據大英百科全書，洗腦亦稱為強制說服，系統地努力說服非信徒接受某種忠誠命令或者教義，它是一個通俗的術語，更普遍地適用於旨在操縱人類思想或行動、違背個人慾望、意志或知識的任何手段，通過控制物質和社會環境，試圖摧毀對任何不喜歡群體或個人的忠誠，向個體證明他的態度和思維模式是不正確，必須改變，並培養對執政黨的忠誠和毫無疑問的服從。中國獨立作家趙志斌因2014年在台灣出版了《洗腦的歷史》，被中共當局以非法經營罪逮捕並判處1年10個月有期徒刑。一般都認為洗腦最早被引入英文世界，開始於美國情報人員出身的記者兼作家愛德華·亨特1951年出版的《紅色中國的洗腦》，對人的思想有計劃的破壞。獨立學者余平認為， 對中共洗腦的研究不應該擴大化，他說洗腦宣傳認知構建是三個不同的東西，他傾向於用認知構建來解釋中共對人的思想控制和操控，他並不是完全通過強制暴力手段來實現的。余平說他是通過將自己的價值觀隱藏在對事實的描述中來實現。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君濤說中共洗腦是有組織犯罪行為，很難靠外力去打破它，只有兩個情況才能夠改變共產黨的有組織犯罪。第一，當他們發生權力鬥爭的時候，洗腦自然就失效了，因為權力鬥爭時高層就有裂痕不一致了，而所有洗腦教育部和嚴密組織紀律教育互相聯繫，都是建立在高層是正確神聖的基礎上。第二，他們的宣傳出現了災難性的破產。我現在接觸的中國年輕人基本上都是能夠翻牆，他翻牆都不看我們的東西，王君濤說。但是當共產黨將罪行翻到他們的頭上的時候，他們就會覺醒了，共產黨是最大的啟蒙者，王君濤最後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